那我们今天终于又到了西殿了，对吧？那照着我们那时候的表来看呢，假如这个是应该是没有错的，就是基甸是紧接在底波拉的后面了。那当然这个事件一开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看见了，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。所以这个东西首先我们就看见这个在大部分的时候，以色列民是好好的跟着耶和华呢，还是离开他？我这里大部分是离开神，这个他们寻求神服侍神其实是少部分的时候。那这个一直是教会的历史啊，不要以为奇怪啊。我们常常觉得说啊，教会不争气啊，弟兄姐妹啊，福音不好传啊，其实这是蛮正常的状况啊。因为主要就是说你跟随神的事情，尤其我们信耶稣的事情，那真的就是只有儿子没孙子，对吧？你不能够因为你家里信主他就怎么样，实际上是越来越糟糕。凡是照着传统来建起来的教会就有很严重的问题。每一代的人要自己要重生得救，这就是服侍主最难的地方。你在国中太平40年，那就怎么样两代的人日子过得很好，再下去又不行了。这两代的人日子过得很好也并不表示他们真的在服侍神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里也可以，我们就日子过得很好，不要让大家日子过得很好，没有在服侍神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，对呀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，不要觉得奇怪。只是说呢，你不知不觉之中啊，到了这个第六章呢，就看见了，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啊。照着圣经讲呢，当神的子民离开他，遇见状况的时候，耶和华一定承担那个责任，他说是他做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好事啊是神啊，坏事是魔鬼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圣经一直是这么讲，你有了问题他就兴起环境来管教他们。那这次的管教，你看这次管教比前面的管教还厉害。因为上次底波拉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啊，将军西西拉，迦南王耶宾，铁车900辆。那这次是什么？这次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，虽然只有7年呢、啊，可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。这好像是第一次讲到他们这个这样的情况，是不是啊？孟文，这是不是他们第一次讲到以色列人危急窘迫就开始挖洞？
这还是比较，就是把他们怎么窘迫给描述出来。
对啊对啊，以后我们在扫罗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还这样做，可是在这以前没有的。神带他们在迦南地很风光的，对不对？怎么会到这个情况之下？然后他们每逢撒种之后，那米甸人上来的时候，不是一族人上来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、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直到加撒，也没有给他们留下食物，牛羊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，毁坏全地。哦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国难，对不对？虽然只有7年，可是这7年不好过，这7年不好过。你想以前中国人为什么要造长城啊、守边啊，那就是匈奴嘛，他们下来嘛，对不对？骑着马下来了，但那地大，你也没这么多东西抢，真是不一样。以色列小小块地，你种的东西，所有东方的这些种族全部把你抢得光光的，他知道你什么时候种，什么时候收，对不对？你每年这样很辛苦的做完之后就啥都没有，就是很惨很惨的。那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了？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了。哎呀，这个每次都是这样的一个周而复始的情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次神要拯救他们就不太一样了。那我们现在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就好像啊，你一次一次去读这个圣经啊，你第一次光读故事，你光记得一些特别的事情，好像小孩子主日学老师教的，看多了以后他就好像一个地图在你前面展开来了啊。我们不用跟他们吃苦，跟着他们每次打仗，等于你就是慢慢看见出神怎么做事情。我们自己的情况呢，神一定大概也是这样做事情，从这很多的东西里面你会知道他怎么做的。这次他又不一样了，他怎么办呢？首先他又派了一个先知，对吧，来骂他们 这骂他们怎么骂的？穆恩给我们念念吧。因为我听说你最近，等一下，我听说你最近骂太太骂了好几次，所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看。有啊，我都把它录下来了。
这是广播。
对，我现在已经警告他了，我说你录下，你再骂我就把你太太告的状全部发了网上去。好，穆恩，赶快。
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”
哎，这段话有什么特别？你给我们分析分析，有什么特别还是有什么不特别？
复习一下，
复习一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时候耶和华已经派了几次派先知来责备他们了。
从哪开始算
呢？从士师记开始算。
士师记开始算，这是第二次。
第二次了，第二章有一次，对不对？那这到第六章又一次，讲的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？
你为什么他只说了亚摩利人的地？
这可能是指着这个这一代的，就他显现的这一代的地方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万维网嘛。所以他在哪里向他们显现，带他们说话，那就是向他们在那个地方说了。那你看这个，从约书亚带他们进到这里啊，我们就不说是耶和华的使者责备他们，神一共对他们讲了几次的话，其实也就是这么几次。我们常常说啊，你需要有神新鲜的话语，这个是不错，但是新鲜的话语并不表示说有新的话语。讲来讲去其实就是这么点简单的事情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在你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今天没有听从我，你们转离开我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上一次讲的时候，然后百姓就放声大哭，这次他也没说百姓哭，他有没有告诉他们说耶和华要怎么办呢？也没有啊，也没有啊，就没答案了。上一次你看，就是前不久他立了底波拉做以色列的女先知、女士师，那你还有个地方可以跑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讲完了话就没有，仍然让这些敌人来欺压你。可是他是不是真的不做？他不是真的不做，这是他去找了一个人，耶和华的使者去找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基甸。基甸，哎，这个基甸的基甸那个名字要会拼呢，基甸怎么拼呢？Gideon， Gideon 那个名字很滑稽， Gideon， G-I-D-E-O-N 啊， Gideon。 从这个基甸显现直到基甸打仗，我们一般把这个东西它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？穆文，一般讲基甸的事情，我们都讲到普通讲它的重点是在哪里？
我没听别人讲过。
也你想也知道嘛，讲基甸总是讲什么？
一般都是讲基甸人带领三百人。
哎，人少胜人多，还有呢，就是基甸的什么？照希伯来书讲的话，
因信。
对呀、啊，因信嘛，因着基甸的信心，这是一场你必须要凭着信心去打的仗。我们大概知道神怎么样呼召他，他怎么样呢？要求凭据，一再的求凭据。然后他带了很多的人跟着他，神说人太多，要少少少少少。那最后这整个的仗很明显是显得信心的仗。可是到这里这整段从第六章一直到讲完，他有没有提到信这个字？
莫油，
你确定莫油？完全没有提到信这个字啊、哦！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今天看的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你要晓得当初不是这么清楚。你单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，我们就说要信，要有信心，这些事情从创世纪以来到现在，到底有几个案例神是真正把这个信字拿出来的？有几个？穆恩知道不知道？
亚伯拉罕算一个，肯定这是最明显。
哎，亚伯拉罕哪个地方？
亚伯拉罕信是不是就算了？
对对，那个其实是圣经第一次把这个信这个字拿出来。你说夏娃、亚当他们不信神的话，没有明讲，没有明的把这个字点出来，就像我们那时候讲说罪， 这个字没有当时直接点出来，到了他们的下一代才点出来。信这个词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甚至挪亚也没有，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才讲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，就是亚伯拉罕信神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两个字一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很重要。但是这我们看很重要，你说甚至直到今天以色列人看他们读不出来这个东西，因为出现的几率太少了。那下一次是什么时候讲到信呢？尤其是讲到人跟神之间的信，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下一次什么时候？有的时候这些最简单的字里面呢、啊，它有很重要的功课教导我们。那就是说，包括列祖他们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跟神来往的时候，尽管亚伯拉罕有这个案例，但是你要晓得，他们的重点其实不是在于信的、啊。对他们，你后来看是这个样子，但他们当时没有人这样教他们的。就你看亚伯拉罕一遇到饥荒，他就下来埃及去，下到南地去。我们说他，哎呀，他没信心啊，什么什么的东西，没有人给他上主日学，说最重要的是信心，没人这样讲，不是这么清楚的。再往下一个，其实就是摩西的，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神呼召摩西，你去回去跟百姓讲，我是你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你要回去跟他们讲，要让他们干嘛 ？Believe you， 让他们信你。摩西很聪明啊，他就说他们一定不信，耶和华就给他两个神迹，当你这两个神迹一变了，他们就信。然后就是到了领他们过红海，领他们过红海，到以色列人一看见埃及的兵都灭在里边了，那圣经就讲了，以色列人就干什么？信服耶和华，又敬畏他的仆人摩西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那个时候才知道说，哎呦，我们信了，我们信了，我们信了。可是仍然没有点出来，人跟神来往最重要的就是信。那再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呢？再下次就是这个摩西要他们派探子进去迦南地啊。那你看这几件最重要的事情连起来，你就晓得了，在这些事情上神的重点是什么？慢慢教导他的百姓，你要信，你要信。那派探子进去迦南地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啦，百姓回来报恶信呐、啊，那耶和华就直接判断了，说这个叫做什么？他们不信我，他们不信我啊！以后在生命记的时候，摩西重新陈述这件事情，也是说，可是因为你们不信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直到目前为止就这么几个地方，其他地方从来不太讲这个信字的。利未记里面讲不讲信？不讲。所以你说，我什么叫做以色列人凭着行为求？因为他们读摩西律法的时候，他们就说这都是要听的、要做的事情。那个利未记里面找不到信字，根本跟你信不信没关系的。那实际上呢，你从神做事情，你长篇看下来，每一次到了最大的事情上，他就是要你干什么？他就是要你信。你不信就不能带进来神进一步的工作。你不信，你留在这个律法里面、献祭里面，你的百姓一代一代又下去了，又下去了啊！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看觉得很清楚的事情，在当时看一点都不清楚。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在批判他们的时候，包括基甸，你晓得他真的没有主日学老师跟他讲啊，也没有希伯来书跟他讲啊，硬着信怎么样，硬着信怎么样。所以你看我们基甸最出名的事情就是耶和华跟他说嘛，那他就要跟耶和华要凭据嘛，那这个叫做信还是不信，你这样讲是不知道的，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这个字，你基甸没这个观念，对吧？你应该问的问题是说他要不要去，他是为了要兼顾自己的信心呢，还是他要从这个信心上面撤退，那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啊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就开始往下看。那如果耶和华这样训练他们，那耶和华也是这样训练我们，他一定要我们在信心上一直往前走啊。那我们这个理论上我们都会讲，可是你说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信心啊？其实没有啦，这个一直不变的。你看我们在休斯顿这么多年了，每次美国经济不景气，教会的报告事项就是什么？替弟兄姐妹找工作带道。这当然是无可厚非，可你也看见好像完全没有另外一方面的事情，没有。你哪听哪个传道人说，哎，弟兄姐妹啊，现在失业了，然后还可以领点救济金，然后一方面找工作，然后正好有时间赶快传福音， 你听哪个传道人这样讲了，不找挨骂吗？对不对？你说我们的信心到底在什么地方，其实是蛮可怜的。所以一样的啊，我们从看这些事情，我们需要开始晓得神一定他一个不变的旨意，就是要把这些慢慢的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包括我们这个小教会，他要我们慢慢的有信心。你心里面会越来越有底，你说是耶和华一定做事情，你放心好，耶和华一定做事情。那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他就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什的橡树下。那这个约阿什的儿子基甸呢，正在这个酒，这个我老子不管叫酒座，酒座酒榨，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，这啥意思？我上次讲过打麦子怎么回事，我又忘了。打麦子是应该在户外打，是不是？那酒榨是户内还是户外？酒榨在户内。那是不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是要做防备以米甸人不给人家看见？因为他们每次要收成了，人家就来抢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那酒榨它是那种以前老的，我到以
色列，你看过吗？
我不是以色列，在意大利我见过。
哦，你还去过意大利啊？嗯，
一个大的石管子，在那石槽子里面。
哦，他们压葡萄用。所以那个都是在室内，
把麦子也可以放在里面压了一
下。那过去的石磨有
石磨的，
不是磨，它是草滚着石草滚着在里面滚的，不是有盘
的，
是一个磨子。
耶和华的使者就开始对他说话了，这一开口就是什么大能的勇士，对吧？基甸的回答就很好啊，他的回答他并没有说你怎么说我是大能的勇士，他没有这样讲，哎，很有意思。这牧文，你这从这句话里面你可以告诉我们什么？为什么耶和华一开始就跟他讲说大能的勇士？这个在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例子？
我这是新约记的天使给玛利亚说话。
天使给玛利亚说，他怎么没说是大能的勇士啊？
没说大能勇士，
你太太嫁给你才是大能的勇士。那主耶稣跟彼得就讲了，从今以后怎么样啊？得人如得鱼了，对不对？差你远远的往外邦去做外邦人的光。啊，耶和华呼召摩西也是这样子讲，我要借着你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常说神有没有呼召临到我们啊？这个呼召呢，就不是讲到说我们是不是要奉献给他做仆人，而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职分、特别的任务要你去做。那我们常常在想说，哎呦，这个可能是一个啊，心里面慢慢的感动啊，逐渐的成型啊。可是从圣经看好像不是这样啊，圣经看的这个情形往往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很明显的状况，比如说以色列人在做奴隶，或者说这里以色列人遭遇欺压，然后他一句话来了，就是你，而且他给你一个非常大的头衔，是你绝对担不起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大能的勇士。对着今天的尤其是做弟兄的来讲呢，那你怎么知道神有没有呼召你？有一些人认识神的人，他的讲法是说，你看见那个需要，那个就是神的呼召，你觉得这个需要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，而且没有人去做的，你愿意在那里思想像基甸一样，那这个时候神来找你的时候呢，很可能他根本就是要你去做那个事儿，因为你看见了，对吧？这是咱们老中最那个了，老中最客气的地方，啊，看见大家都看见，是不是？做呢说，哎，我做不来，这，耶和华没有呼召我。但你从圣经里面看，就为什么讲这是一个信心的事情？所谓信心，不是说神会做事情，在这里的呢。不但是有事情需要做，神还没有做，神必定做，而且那个信心是什么？神会借着你做，这个就是基甸厉害的地方。那基甸马上他没有说，他没有讲老中的客气话，哎呦，我是谁啊？他也不像说，这个后来撒母耳呼召扫罗的时候，我是我们便雅悯的，我们是以色列人中最小的啊，是不是？他没这样讲，他就直接问了，他问什么呢？问再给我们念念吧。
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止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
哎，这句话讲的好不好，讲的对不对，你敢不敢这么讲，你应该不应该这么讲，是不是应该这么看，那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。你看这些人跟神来往，跟我们今天的一般的基督徒的教导啊，这种很乖的很顺民的，是不是你就好好的谦卑等候，不太一样，他真的是不太一样。能不能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这些话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
特别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对他一说话，
嗯，
今天就回复诸多
啊，哈，
他一定是在这件事情上有所思考
了啊，我以为他是心情不好了他是心情不好，太太跟你讲一句，你可以讲十句，对吧？他怀疑啊，他有点啊，怎么讲啊？他听了这句话，他听得顺耳不顺耳？他听得不顺耳，而且他讲的时候有没有点情绪？实在是有的，对不对？这他当然他不见得能够看得出来，那是一个耶和华来的使者。可是这个人跟他讲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哦。首先你得看他干什么，他假如真的是像我们猜的一样，他躲在那个方打麦子，心里面就害怕米甸人，这有点窝囊的事儿。你怎么对我说我是大能的勇士呢？然后什么叫做耶和华与我同在，好像你知道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一样呢？所以基甸他就开始有点语气也不是特别好了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这是他第一件，他第一个观察。你说耶和华与我同在，我看不见这个凭据。第二呢，我们所知道的耶和华是他跟在跟我们列祖来往的耶和华，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，对不对？那个是耶和华，可是现在他把我们干什么？丢下来交我们在米甸人的手里面。他有没有讲说神为什么丢下来？没有。他是不是听到这个消息？耶和华的使者对他们说什么，他也不见得。啊，总之就他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个人的观察来讲呢，这个所说的耶和华啊，要做事情或者是什么大能的勇士与我同在，他觉得这跟他是有点不搭盖的事情。可是这样一个人还有一个什么特色呢？就是因为他是个以色列人，这就够了。啊，他如果是个老中，你跟他这样讲一点用都没有的，他也答不出来。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说，你要相信。所有的基督徒他一旦信主之后，他是会被主感动的。你觉得他起不来，你觉得他没有服事，那只是因为他里面的潜能没有发挥出来。你既然是信主，你是真信主，你里面会被圣灵感动，你一定会长，你一定会有一些表现。